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帖撒罗尼迦前书精华牧师和精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精华牧师。
我是精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讲。
从这一讲开始，我们要查考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和第五章。我们知道保罗书信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在教导了信仰和教义之后，总是要求信徒把福音活出来。所以同样的，保罗在这两章里除了最后一段结尾的话以外，主要是谈到信徒的伦理和生活的实践。
是的，保罗向来同时看重信仰和生活。他一方面教导信徒要严肃地面对所信的道，一方面勉励信徒要认真地把信仰活出来。精华牧师啊，这种态度是今天的基督徒所缺乏的。因为世界上的人能够认出我们是基督徒，常常不是因为看见我们参加教会的活动，或者我们自己说我们自己是基督徒，而是因为我们活出了信仰，在道德行为上与众不同。
是的，所以保罗就根据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过去的认识，和提摩太刚刚带回来的有关那边教会的近况，以及某些困扰着信徒生活行为的问题，做了一番劝勉和教导。
在保罗这一部分的劝勉跟教导里，他一开始在第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先提到在生活里实践真理的前提，然后接着就从五方面来劝勉信徒，教导他们要怎么样把信仰实践在生活里。
这五方面的劝勉和教导就是第四章第三节到第八节说到关于性生活和婚姻方面的教导，第九节到十二节说到关于彼此相爱的教训，十三节到十八节是关于怎么样从主的再来看睡了的信徒，然后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关于末世的审判，和第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二节关于教会生活的教导。
现在我们就先来念第四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就是这段关于基督徒伦理的前提。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
在这两节经文里，保罗用了两个动词来表现他使徒的权威，这两个动词就是求和劝。弟兄姐妹，请你不要误会求这个字的意思，它不是请求，而是要求。而劝呢，在希腊文用的是和圣灵保惠师同样的一个字，意思就是在旁边敦促催逼。
保罗把这两个动词跟靠着主耶稣基督连在一起。在原文里，靠着这个字眼意思就是在什么什么里面。保罗的意思一方面是说他是在耶稣基督里要求和敦促信徒去实践他的教导，一方面是说这些教导不是他个人的道德标准，而是在基督里，是耶稣基督的要求。
是的，保罗说他一贯的教训就是要信徒在生活上讨神的喜悦。他在第一节说，这些教训是他们已经从保罗领受了，也知道要怎样行。然后在第二节，保罗更清楚地说，他们晓得保罗照着耶稣基督所传给他们的命令是什么。
可见保罗不是只有在他书信的结尾才这么教导，而是在起初向他们传福音，带领他们信主的时候就已经这么教导了。信徒对他的教导应该是耳熟能详，非常了解的。
还有保罗知道他们正在努力的照着去做，可是他要求他们继续这么做，而且要更加的努力。可见基督徒的生活到底要长进到什么地步才算完全呢？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用系统化的标准去衡量的。
是啊，不然的话，基督教就等于在制造另外一套律法主义，基督徒也就成了法利赛人的代名词了。
是的，不过啊，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方向，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也就是说，讨神的喜悦，这是我们一生要不断追求的目标。
是的。跟着我们就要来思想这五个关于基督徒伦理的教导。
自古以来，性、工作和死亡，这是人类所关心的几件大事。在下面的五个教导里，保罗要交互的把这些主题呈现出来。首先，第一个，保罗就谈到性的圣洁，在第三节到第八节。
我把经文念出来，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
保罗知道性的圣洁这个题目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特别的重要，因为当时罗马世界的情欲放纵是历史闻名的，而帖撒罗尼迦城和哥林多城各有一个以淫乱出名的庙宇。
是的，帖撒罗尼迦供奉的是卡比里，哥林多拜的是亚夫罗底，在庙里的女祭司其实就是提供杂交跟淫乱的庙妓。这种宗教使得社会的道德败坏，人人把淫乱当作是宗教行为，不值得大惊小怪。
还有罗马统一天下的结果就是把世界所有的败坏都集合在一块领土上了，那些被征服的人把各式各样的罪恶散布到各个地方。在 William Lakey 所写的《欧洲道德史》里面，形容当时道德败坏的情况说，连希腊、小亚细亚和埃及都成了最野蛮最败坏的中心。
金花牧师啊，在这种社会里，我们实在不能期望像帖撒罗尼迦那样一个以外邦人组成的教会，他们的道德生活能够马上就符合神圣洁的要求啊。
当然我们不能够只是用旁观者的心情去看他们，事实上今天世界的淫乱比起从前只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社会的罪恶也正在侵蚀着教会。很多基督徒对性的观念已经受到社会的影响，这叫我们不能不认真地去思想圣经对这个问题的教导。
对，那么圣经对性的看法是什么呢？保罗在第三节开宗明义地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这个句子中文的翻译语气好像太弱了一点，按照希腊原文，它的语气应该是，神对你们的旨意就是要圣洁，禁戒淫乱。
不错，神要求信徒圣洁，不许淫乱，这是命令，是斩钉截铁的。也就是说，虽然圣洁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保罗在五章二十三节说，那是神的工作，他要让我们达到圣洁的结果。可是呢，不许淫乱，这是神历世历代以来对基督徒绝对的要求，我们自己必须为这件事情负责。
对，下面从第四节开始，保罗就说到三个有关性的规范。第一个是守住自己的身子，第二个是不放纵私欲的邪情，第三个就是不要越分侵犯别人。
那么我们先来解释第一个，守住自己的身子。
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对自己身体的尊贵和圣洁负责。有人解释说，保罗是指个人要看守好自己的婚姻，性的尊贵和圣洁只有在婚姻里才有，这样的说法也不为过。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八节也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这句话就是这节经文最好的注解了。
对，保罗说到关于性的第二个规范，就是第五节说的不放纵私欲的邪情。这里的邪情，正确的说就是一种困扰心灵的情欲。金华牧师啊，所有不正当的情欲都会搅扰人，叫人焦虑不安，如果不去控制它，就会闯祸了。
对极了，那种任凭情欲自由奔驰的现象就是放纵的意思。也就是说，当一种困扰心灵的情欲出现的时候，人却任凭它爆发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现象。这个情欲泛滥的社会，不但不要求人维护自己的尊严，约束自己的情欲，反而是处处强调性，就好像吃喝拉撒是天然的人性，是应该鼓励放纵的。
所以保罗劝勉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说，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不错，保罗说到的第三个有关性的规范在第六节，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所谓月份，就是侵犯别人的疆界，或者是违背律法。
简单的说啊，就是神不许我们在性行为上伤害别人。这种伤害可以是伤害对方，也可以是伤害跟对方有关的第三者。如果一个人在性的行为上欺负别人，那明显就是指通奸、强奸，甚至婚外的性行为。
很遗憾的是，这些所谓的淫乱、通奸、外遇等等的字眼儿，今天已经从一般人的语言里消失了。大家美其名为隐私、私生活，最多不过是不当的个人行为，却不肯承认这些情欲的泛滥和淫乱的行为已经牵扯出很多很多的社会问题，像家庭分裂、堕胎、性病、问题儿童和青少年问题等等，叫这个世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的确是的，所有跟性有关的罪都一定会伤害到别人，甚至牵连了整个世界。这种现象不用神说，主必报应，他所造成的痛苦人人可以感受到，只不过是活在罪里的人不肯承认罢了。
是的，可是我们做神的儿女却有神的命令，他不但要求我们圣洁境界淫乱，更吩咐我们不能够因此欺负弟兄，也就是指在主里的人。同时我们更不能逃避神已经说过主必报应的话。主必报应的意思就是主知道我们一切在隐秘中所做的事。我们基督徒不要因为许多政府的法律不认为这些和性有关的事是罪，就为所欲为，因为最后审判我们的不是世界的律法，而是神自己。
一点也不错。在这一段的末了，也就是第七节，保罗再次重复了他在第三节说的，神对性的前提就是圣洁。不过在第七节里，成为圣洁的原文是说在圣洁里，而第三节却是斩钉截铁的说要圣洁。也就是说，保罗在第七节是用在圣洁里来强调信徒在基督里圣洁的地位。这么说来，不管世界的道德标准是什么，基督徒对性的看法都应该以神的圣洁作为出发点。基督徒的伦理观是应该以神的圣洁作为出发点的伦理观。
是的，世界上的一切道德标准、风俗习惯、道德理论等等，都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接受或者妥协的。我们应该活出一个超过世界一切标准的生活。 那样呢，我们不但拥有一个绝对完全叫人得救的教义，也在世界上活出神绝对圣洁的生活。
是的，说了神要我们脱离污秽的沾染，成为圣洁。第八节，保罗就警告说，如果我们弃绝神对我们圣洁的要求，就等于藐视神。因为弃绝这个字眼在原文有藐视跟废弃的意思。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三节也说，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
保罗接着提到第二个和时间有关的劝勉和教训，就是要彼此相爱。其实这本来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新命令，不过保罗在这里的教导比较偏重于一般人所关注的第二个题目，就是工作。等一下我们解释了你就会明白。
这段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九节到十二节，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
保罗在前面已经说了好几次，你们原晓得，你们知道，现在他又用类似的话说，你们蒙了教训。意思就是说，保罗在信里所说的一切都是他从前已经教导过他们的，现在他只不过是重新提出来，再加以解释，强调这些事情的重要性，并且纠正被误会或者是误用的部分。
第九节一开始的时候，保罗说，论到弟兄们相爱，这表示保罗这次要加强解释的是关于相爱这件事。在原文里，这个爱用的是指兄弟手足相爱的那个爱字，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作弟兄们相爱。
我们前面说过，帖撒罗尼迦教会爱心的表现，连马其顿其他的教会都能感受到。可是在第九节的后半句，保罗说，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的爱，用的是希腊文里最高级的爱，就是神的爱的那个爱字。换句话说，手足之情的爱必须从主耶稣的命令，要用神的爱去彼此相爱来解释。他们的彼此相爱应该更上一层楼。
是啊，原因很明显，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里有人错解了彼此相爱的意思，他们需要被纠正。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四节跟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六节跟第七节看见保罗至少有三次提到当时教会里有些人不守规矩。这个不守规矩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很广，除了不按规矩以外，也有脱离队伍、不上进、偷懒等等的意思。可见他们当中的确有些闲懒的人。
是的，那些闲懒的人自己不做工，专门享受弟兄姐妹爱心的帮助。至于那些人为什么闲懒呢？我们根据保罗接下去要谈的题目猜想，其中有一个借口很可能是主就要再来了，还做什么工啊？可是他们拖累了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这明显的是不明白什么叫做彼此相爱。
进化牧师啊，其实在今天的教会里也常常有这样的人。他们如果得不到弟兄姐妹的帮助，就会用没有爱心来定别人的罪。
是啊，对那些这样曲解真理不肯自食其力的人，保罗的要求就是他在第十一节和十二节说的，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和向外人行事端正。
对，我们从反面来看，也许比较容易明白保罗所说的立志做安静人是什么意思。 因为那些闲懒的人不务正业，他们有的是时间向人诉苦，博取人的同情，甚至可以到处埋怨，说闲话。所以保罗对他们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立志，意思就是要努力的让自己安静下来。
那么保罗对他们的第二个要求就是，他们日常的需要不应该仰赖别人，自己的事应该自己做。亲手做工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要求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去工作。我们来比较保罗在第二章九节说到他是怎么样日夜辛劳工作，为的是不累着别人。我们就知道他有权要求其他的人这么做，因为他自己已经做了榜样。
的确是的。第三，保罗要求他们要去赢得别人的尊敬。十二节说，向外人行事端正，意思就是借着端正的行为叫教会以外的人尊敬他们，不要因为他们游手好闲叫不信主的人看不起。
弟兄姐妹啊，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以为保罗在责备那些必须靠别人接济才能生活的人。保罗责备的是那些有工作的能力却闲懒不做工的人，他们打着爱心的名义要求别人施舍，这是他们不对的地方。
是的，那些靠自己的双手努力工作，不但养活自己，还去帮助别人的人，这是实行了彼此相爱的命令，他们是值得尊敬的。同样的，那些靠自己的努力，要使自己脱离穷困的人，他们担起了自己那部分的责任，不愿意故意的去累着别人，这也同样是实行了彼此相爱的命令。
接着我们就来思想保罗第三个教导，就是从13节到18节关于睡了的信徒。这个题目是和主再来有关的。
这个主再来的信念肯定给初代的信徒很大的鼓舞，他们多半以为主很快就会再来。可是主还没有再来，有些信主的亲人却已经过世了。那么问题就来了，那些已经过世的亲人是不是就没有机会经历主再来的福气呢？
还有，为了亲人过世而忧伤的信徒开始怀疑耶稣是不是真的会再来，这也难免，因为当时真的有人不相信主耶稣会再来。于是保罗的这段教导就深深地影响了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因为没有人不关心自己亲人死了以后的结局，也没有一个基督徒不愿意知道当他们去世的时候会不会错过基督再来的祝福，以至于在主荣耀的再来上吃亏。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来开始查考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分成三个小段来思想。我先来念第四章的十三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照着希腊文的文法，保罗论到去世的人，他用的是现在分词，说他们是睡了，意思就是他们是持续的在睡眠的状态里，可是这是暂时的，他们有一天会睡醒的。
是啊，早在旧约时代，先知但以理就在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二节预言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可见将来人人都要睡醒，面对神的审判。信耶稣的因为基督的救赎得到永生，不信的要被定罪，受永远的刑罚。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主耶稣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清楚地说明，人死了以后有永生和灭亡两个完全不同的结局。
还有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主耶稣也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也就是说， 不信主的人所面对的灭亡，就是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好，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的主题上。十三节，保罗又说，恐怕你们忧伤，好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弟兄姐妹，有些人误解这句话，以为基督徒不可以为过世的人忧伤。这叫一些不明就里的非信徒以为信耶稣的人没有人性，只要耶稣不要亲情。
其实金华牧师啊，这并不是圣经真正的意思。我们晓得对死人的哀伤多少反映了一个人对死亡的看法。
不错，
一个不信主的人没有在基督里的盼望，他因为对死了以后的种种无知，在亲人死亡的时候自然就会特别的恐惧和绝望，情绪的反应也会特别的强烈。可是信主的人知道死亡不是永别，尤其是死去的亲人已经信了耶稣得救了，他们到主那里去有复活的应许和永生的盼望，那么心里就能够得到安慰，离别的痛苦自然就减轻了，好像是送亲人去远行一样，不会那么哀伤了。
所以啊，这节经文不是叫我们不可以忧伤，而是不要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的忧伤。在接下去的两段经文里，保罗还要从复活和基督的再来来解释基督徒对死亡的看法，和在基督再来以前死去的信徒，他们会怎么样有份于基督的再来。
14节跟15节先说到复活，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
弟兄姐妹，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这是一句概括性的叙述。因为活着的基督徒相信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保罗不需要对他们多加解释耶稣已经复活的事情。可是呢，他们担心那些在基督再来以前死去的基督徒是不是和基督分离了，所以保罗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一定会把他们一起带来的。
保罗在15节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这句话强调了保罗的教导是根据主的话。在马太福音24章31节，耶稣说，他就是人子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
不错，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到22节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保罗还说，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这个断不能是一种加强否定语气的句子。在圣经里保罗一共只用过三次，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8章13节、加拉太书第5章16节跟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3节。保罗似乎是有意用这样的语气来安慰信徒说，在主里先走的人比在主来的时候还活着的人有优先的殊荣，而基督再来的时候还活着的信徒也不会比已经死去的信徒享受更多的好处。
这么说来，和亲人分离不是永远的，死亡让死去的信徒和基督分开，这样的观念也是不对的。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在主里先去世的人会与基督一同再来，然后活着的信徒才会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
这就是16节到18节说的，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弟兄姐妹，这是新约圣经里对主再来最详细的描写。在这短短的三节经文里，说到四件有关耶稣再来的现象，就是主必亲自降临，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先复活，所有的信徒都要被提，跟全体信徒要永远与主同在。
首先耶稣一定会亲自实现主必降临的应许。在那个时候，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和神的号角吹响。金华牧师啊，那个场面肯定是又神圣又壮观啊。
不错啊，在旧约里，号角的声音常常和神的行动连在一起，像出埃及记第19章16节、以赛尔书27章13节和撒加利亚书9章14节。每一次当神的号角吹响的时候，总是叫人战惊害怕。
可是到了新约，号角的声音就跟基督的再来连在一起了。像马太福音24章31节，主来的时候，他要差遣使者用大声的号筒招聚神的选民。还有哥林多前书15章52节说，当号筒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
敬佩啊，到了那个时候，在基督里的人要带着欢乐兴奋的心情来迎接主的再来，因为耶稣的拯救已经除掉了我们的惧怕。只有那些不敬畏神的人，他们却要为着前面的刑罚而哀哭，就好像马太福音24章30节说到的。
对，可见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号角的声音都说明神全面的行动。不管人是惧怕也好，还是高兴也好，没有任何受造之物能够抗拒神的威荣和权柄。
对，主再来的时候，就好像他当年呼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一样，耶稣一声命令，已经睡了的圣徒都要从死里复活。保罗说到主再来的时候，信徒见主面的次序，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在基督里死去的信徒当然必须先和他一同复活，然后还活着的信徒才能够去和他们相会。
金华牧师啊，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保罗的重点，就是无论是死是生，基督徒都不会跟基督分开，基督跟他的子民绝对是彼此相属的。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35节跟39节告诉我们，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实在是太宝贵的福音了。
实在是的。还有啊，根据被提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我们可以知道，当地上的圣徒被提的时候，他们是被一种不由分说、没有办法抗拒的力量带走的。而且这个被提是普世性的，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到底是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哪一个方向被提，而是同时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会。
圣经常常用云来描写神的显现跟圣徒相遇的地方，例如但以理书第7章13节、马太福音24章30节、马可福音第9章第7节、14章62节跟启示录第1章第7节等等。这就告诉我们，信徒将来会在主的面前跟主相遇，也就是说，道成肉身的基督是降卑自己来到地上跟人同在，再来的基督却是在荣耀里召我们去和他同在。
而以弗所书第2章第2节里，空中这个词是用来描写邪灵所在的地方，所以信徒在空中与主相遇，这就说明了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已经掌控了撒旦的权势。
对，另外相遇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指一个有名望的人到访，或者新官要上任的时候，人们以最高的敬意到门口迎接，并且全程款待，一直到那个人离开。
敬佩啊，想想看， 我们有什么资格让耶稣那样的迎接我们呢？那只是因为我们的信靠他，忠心跟随他，为他而活。
是的，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有的荣耀都应该归给那位被杀的羔羊，就是拯救我们、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
阿们。主要用那么荣耀的方式跟我们相遇，可是金华牧师啊，这样的迎接还只是开始。我们跟他相遇以后的结果，就是从此以后要跟他永远同在了。
说到这里啊，我不禁的就要说赞美主，这实在是太感激他了。
实在是的。最后在18节，保罗教导信徒要用主必再来的盼望彼此劝勉。事实上，对于丧失亲人的基督徒来说，最能够安慰他们的话，就是主再来的盼望了。
不错，至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如果我们只是用一般社交性的话去安慰他们，我们就是亏欠了主耶稣对他们灵魂的爱。我们应该把握机会，向他们传讲在基督里的盼望，因为只有用福音的真理去安慰他们，他们才有可能看见希望。
是的，弟兄姐妹，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查考到这里，但愿我们彼此提醒，常常用主再来的盼望互相激励，为主而活。
是的，主，我愿你再来。我们下一次要继续查考帖撒罗尼迦前书最后一章，我们下一次见。
下一次见，愿主祝福您。